曲艺你别看其实它算大众文化，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它是非常小众的，甚至比戏剧要小众。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包括80后90后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的人，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个世界这个国家非常大的变化变更和改革，我们对一些老的经典段子包括老的歌曲电影，我们是有群体记忆的。你有时候更愿意听一些老的一些东西，是你要找熟悉感。我们在这年龄有时候你不太需要再找新鲜感了，我们要找熟悉对我们这种印证的感觉。用我们行话就讲，不能说糊涂相声，不能演糊涂戏，要说明白的相声，说明白的戏，这个东西老师教不了你，都是你自己理解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跟活着有关系，你先能把人事活明白，你才能把东西演明白。做喜剧很难，因为第一人活得很累，人每天我们又很杂又活的，没有时间思考，我们又很广，你知道东西又多，就你在这种环境下我还能找出一个撞击你心的东西让你乐，这个太难了。第一我要活过你，你看的东西我要比你高，我才能撞击你，因为你没有预料到。我的生活又很充实又很满，我又没有思考东西，我怎么能撞击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现在我们喜剧面对问题，我们去撞击一个如何思想如何丰富细致的一个都市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这期节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阎鹤祥老师，一起来聊聊那些笑声背后的故事。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喜欢阎鹤祥老师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哦。
因为那个我跟这个阎老师咱们是工大的这个应该说是校友，我是零一届的。
哎呦，那您比我小一届。
对对，我说就是咱们这个作为工大的毕业生是吧，我也听说您在这个工大参加创立了一个戏剧社。
对，
我就想请您聊聊在工大的这个学习和这个戏剧社对您的影响。
工大的戏剧社叫青棕榈话剧社，我上学的时候其实这话剧社已经不怎么活动了，然后实际上是我大二的时候跟我们周围的几个同学然后把这剧社其实又给办起来了，然后03年04年还参加那个北京市那大学生戏剧节了那时候，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毕业找工作了，我就没有跟他们参与太多。对，工大实际上是一个说实话这种文艺社团不是很丰富。
对对，我感觉我就没赶上。
对对对，非常的可能也是比较贫瘠跟人家北边这些院校比，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一片这个偏荒漠文化荒漠的高校里，我们愿意就是贡献一点自个儿力量。但我觉得现在特别好，现在工大的话剧社好像已经好就收编到校那种艺术团了。对，然后相声社也特别火，相声社现在也是好像归学校什么艺术团管了，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当年也是有一点关系。对对对，慢慢做，反正一直后边也没断。
嗯，就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记得有一个那时候还有
院的
电影，我是经管学院的。
啊，您就是经管八系的。
我是十一系的。
哦，十一系
就是管理。
哦，零一级的。哦，
对对，零一届。
零一届。
就零一年我就毕业了。
哦，零一届你毕业了。
对啊。
那您是九七届的吗？您。
对，我是九六。
九六级。五年制的。
啊，我们还是五年制的。
哦。
对，你们那时候就已经是四年了是吧。
哦，对对对。嗨，我已经是零一届的了。
嗯。
哦，那你应该跟那你这那个李菁他们那时候在的时候应该跟你们在一个院啊，他是经管的。
对对对，他是
98的，
我们是96，他是97的。
对，他是九七。
对对对，
你们那时候还荒地来踢球呢，在那门口那。
嗯，
是吧？
那边，我记得那时候校社团好像有一个漫画啊，有那个电影
动漫
是吧？相对，但是相对少，我觉得相对很少。
相对少，其实还是一些大众文化。你看电影还是相对那么火，那电影还是大众娱乐、大众文化。戏剧啊，其实曲艺，说实话都比较小众。曲艺你别看，其实它算大众文化。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它是非常小众的，甚至比戏剧要小众。因为还是老说没有门槛，实际上是有门槛的，这个行业其实壁垒是非常严的。就你们家里没有家传，你没有人引荐，你很难进入这个行业。其实这也是德云社我们先生做的贡献。其实他在04年实际上最大很多外界不知道的是我们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这个行业的壁垒。 像一些外边像岳云鹏啊，像张国伦啊，就在我们年代这样人是不可能，连我都进不了这个行业。他壁垒非常强，他也是一种内部自保的方式，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有很多内部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问题，他之所以筑起一面墙，就是因为怕外界知道很多事。
严老师，先允许我表达一下对您的喜爱啊。
哎呦，
您这个
我也很喜欢您。
那个严老师这样，就是我可能想更多跟您想聊一聊，就关于像艺术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
啊。是吗？
然后呢，从小等于就听相声评书啊什么。然后
您是哪年生人？
我八五年的。
八五年啊，
是长得反正可能小。
还行还行
还行还行。我在当夸我。完了这个就寒暄的话不多说了啊。其实我想跟您聊的可能是一些就是现在的这种整个的这个文化艺术这个环境啊，可能就不光包括相声评书，我自己喜欢相声评书，其实是也是一个无意的机会，很享受。那会儿是每天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中午会回家吃饭，回家吃饭的时候，当时就开始看到这个，当时电视评书，田连元先生把这个评书拉到电视里，但其实更早的小剧场那种评书我就没接触过了，所以我心里想象的那个评书可能就是田先生啊、单先生啊、连丽如啊，这几个吧，就是所谓的这评书界五虎上将，他们在电视中那种表演。那么当然后来就是我觉得就包括郭德纲先生，就是郭老师，我觉得最大贡献就是真的是就像我们这种从小受那个熏陶回来，就眼见着这个艺术这个走下坡没落下去，然后后来是生生的被这个德云社就给拔起来，就您说的破除这个门槛，很多人在这门槛里开始说书，小剧场我也去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欣慰。相声也是，其实包括听您，我是在那个优酷最早听您说那个刘汉臣，最后说到最后那中后段的时候说的我这个激情澎湃，真是就是在隔着屏幕听，其实都是真是很好。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把这个民族艺术把它真的是给救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德云社肯定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其实评书可能还好，就是先看到相声圈里边整个的这个氛围其实是有很多杂质在里边的。
是的。
包括其实原来相声像原来天津卫视这个天津电视台录的这个一套那个中国相声大全，那个当然那些老先生田立和呀、马志明啊那些老先生，那个我是从第一集吧、一点一点看到最后一集。然后所以现在比如说我看德云社的相声，有时候觉得哎，他的这个包袱其实是用的还是原来的老技巧。但是这里面难免就会有一些很难说，比如有些包袱可能当时大家听的是觉得哎很可乐，对吧？比如说这个像高峰老师经常爱用的说这个哪个张啊，工厂长李早章啊，或者工厂长啊，你姓张啊，你才姓张呢，就来回磨腕儿什么这些。但是现在听我觉得那种感觉跟当时在这个天津卫视看的这个录的这个影像
不一样。
所以有些包袱可能现在抛出来确实没有那么可乐，就是大家的笑点。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笑点是高了还是低了，就是一方面是有些很有技巧的三翻四抖这种包袱。反而大家不笑，但另外一方面呢，很多这种世俗的这种东西越来越泛滥，对吧？你说尤其这两年，对吧？这个包括我们的抗疫环境、政治环境这些，我们其实很少见一些很高级东西。我一直我个人这我可能说的不对，但我个人一直认为，艺术其实他们即便是相声、评书这样很市井的这种文化艺术，其实它里面也有高级感的。
是。
他有高级感，对，所以我觉得包括前几年我在这个首都剧场就是看那个曹禺先生的这个雷雨，因为我当时我是北科大的，我04级的，然后北科大
刚院的，
刚院，对，我是大三就是自己攒了一个戏剧社，然后这个用了一
年，我考北科没考上去
啊，
你叫北科大550，北科561那年
啊，差一点，
通信工程，你们也是第一年招通信工程
啊，通讯。对，我是经管的，然后所以分低嘛啊，然后这个当时用了一年时间排这个雷雨，然后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当时在公演都免费了，就是所谓也是在这种类似这种厅比这稍微大一点去演出， 就是我在台上其实能够感觉到底下有人去抹眼泪什么的，就让我们觉得特别欣慰。但是等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以后，我坐到首都剧场里去看仁义的班子去演的时候，很多曹禺先生当时台词说完了以后底下哄堂大笑。
对，
后来这个杨立新在这个微博上还是哪个平台我忘了，他不是也说吗，当时就表达这种愤懑嘛，就说如果说观众都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不尊重这个经典。但是很多的这个评论啊，就是就开始就两边骂战，就说啊，你这个东西就应该与时俱进，你还用原来的那个词儿说，像尤其周平面对自己的那个樊一的时候啊，你不要这样什么的，好像底下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戏，因为现在我们的词语其实已经非常的泛化了，很多语义它已经在这个社会变化，所以我觉得对于相声和评书说回来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严老师，就是
说你说的意思。
对，就是换句话说，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底线在哪，就是艺术家总有一种节气，我应该坚守自己的那个节操，对吧，就跟高峰老师说，就这是我最底线的包袱了。但是你不这么说，你恐怕到最后喜欢你的说真正去看一队演出的可能他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可能去看后边那些青年队的那种在台上唱歌跳舞的可能就他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我们说比如有些所谓的高雅艺术，首先我特别反对这个提法，所谓的一些高雅艺术，古典音乐、芭蕾、歌剧，那些说我可以不去迎合观众，但是您说像相声、像评书，它就是一个市井，以市井文化作为根源的这样的艺术，它又不可能不去迎合观众。可是我太多迎合观众了，恐怕在现在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环境中可能就会让这个艺术走样。
是，
所以我就想听听就是严老师这一块。
哎呀，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先回答您几个问题啊。首先来说，像您说那个爱听经典老段子的这问题，你要知道艺术啊，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包括80后90后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的人，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个世界这个国家非常大的变化变更和改革，我们对一些老的经典段子包括老的歌曲电影，我们是有群体记忆的，你懂意思吧，就跟为什么今天大家都爱听王心凌一样，我们这一代的很多，我不听，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那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一代是有群体记忆。你小时候听单田芳、田连元，我说句可能不恭敬的话啊，很多你看到的所有电视的东西，并不是有一定的非常的，我不是单田芳、田连元，你看到所有电视上你能看到的，是因为它在那儿。
对，
你没有选择，你开个电视就这仨台。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看了以后，我们一定会觉得它有的时候评书还有一个听顺了耳、听熟了。那是我们一代人的群体记忆。但进入新时代以后，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娱乐化、文化都碎片化，我们能看到东西太多了，这儿有5G 的网剧，那儿有一个脱口秀相声，这个时候你再抓观众的话，那就真看的是你的个人能力了。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也很难这一代人再寻找群体记忆了。而且那个时候再有一个，我们人比如到了这个年龄段4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你有时候更愿意听一些老的一些东西，是你要找熟悉感。我们在这年龄有时候你不太需要再找新鲜感了，我们要找熟悉对我们这种印证的感觉。所以你看当我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你看都是你个人的一些问题，他有时候不光是一个纯粹艺术审美的问题，你懂我说的意思吧。对对对。然后再说你说像是评书这个问题，艺术这个东西它起源好多都是市井。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开始就是曲高和寡多么瞎瞎拿那种的，它都是为人服务的，除了中国很多东西是为皇家为宗教服务的，欧洲很多东西那个东西掏开不说，一开始艺人就是为了吃饭，相声这个东西就是站着我说一段你让我吃饭。
对，了解。
它发展到今天，评书相声发展到今天是慢慢慢慢卷成今天这样的，它能吃上饭了，它有了剧场了，
对，
政府认可它了，国家认可它了，需要他做一些宣传性的目的了，他自己的艺术修养提高了，他是慢慢慢慢在一个复杂的过程变成今天这种状态的。所以你今天问一个比如说相声评书他艺术从业者，你究竟是艺术你还是为了吃饭，这个其实很难说清楚。其实所以说的好，就是都在演员自身的艺术修养有多高，你想不想去引导你的观众，你想不想把美的东西带给观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他只是为了吃饭做这件事，他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说迎合观众的东西，那只能就是他的问题了。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共生的状态，就是其实演员包括环境我们就是做好自己其实就可以了。像刚才你说的很多像是你能看到今天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相声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它缺少一个很规范的教育培养体系，
嗯，
这才是相声今天所面临最大的问题。
嗯，
我们今天再聊，还是想，比如说进一个班社，包括我们都师傅传帮带，然后在一个市场上衍生出来，你能不能认可？这个有没有好处是有好处的，但不得不说，它还是当年传统的表演方式，而且是应对那个时代演员、观众文化素养水平都偏低的程度。
嗯，
那么在今天这个文化这么广博的这么一个行业，竞争如此激烈，其实我们最需要完善的是教育培养体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学的重要。
嗯，
我们为什么上学学经济、学经管，包括我们学通信，它是有一道培养体系的。我们培养不出伟大的科学家跟作家，但基本上这套培养体系能从学校出来，大差不差，可以完成国家对他的要求，这才是教育体系要完成的事儿。
嗯，
艺术中国要做的现在就是这件事。
嗯，
我们需要完备的培养体系，这个人出来以后有岗位，他大差不差符合这么一个规则，而不是现在今天文化行业、艺术行业这么如此衍生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才是个大问题。有了艺术培养体系，有了高校，演员底层的文化素养素质是从学校学习的，这是我们上过大学人才了解的，这是指导他将来从事任何工作，尤其是从事文化艺术行业最大的引导，不取决于其实他背了几个菜单的贯口，不取决于那个，取决于他上学的时候学到了多少人文哲学思想这些东西，这才是引导他将来走向什么艺术道路最重要的事。
谢谢严老师。
严老师您好，然后我是天津人，所以我也是从小就听相声长起来的。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比如说很多那种大型的这种晚会啊，比如说像春晚啊，其实相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就是尤其是这两年，其实在春晚上其实小品占大头，基本上听不到什么相声，或者说偶尔有一两个你完全都没有记忆点。
嗯。
然后呢这两年其实也感觉到像脱口秀也是越来越盛行。
嗯。
但是呢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感觉是一个类似于单口相声，然后我知道您在脱口秀上也有所涉猎。
嗯。
然后那您觉得就是，但是我听下来我会觉得他们可能在抖包袱啊，在一些逻辑的安排上，其实脱口秀和相声还是挺不一样的。
是，
所以说您觉得像脱口秀的这种兴起，对于这个相声这个本身的这个艺术形式的话，是一种打击，还是一种帮另类的帮助的去提升？
哦，
然后相声未来的话，您觉得它在一个主流的这种艺术形式上，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会是怎么样的呢？
嗯，这问题好，其实这样啊，就是相声，我个人观点啊，就是相声两个字儿，你分析啊。我们估计老说相就是相貌的相，声是声音的声，这个其实我觉得老我们这些个前辈总结的非常好，其实它横盖了所有语言的门类，就是只要你通过面部表情跟你的声音传达一个单人表演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称作是相声。你要这么涵盖的话，就是演讲、百家讲坛，包括说书，其实它都是相声。但为什么你觉得相声是搞笑的艺术吗？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无论个人表达的东西，其实有魅力的人其实都是幽默的，有智慧的人其实都是幽默，而且传达者也发现他自身有幽默的状态以后，他的东西就会受人喜爱，而且幽默是一种轻松的状态，轻松广博丰富的状态，他才会油然的产生幽默的状态。所以从这点来讲，相声作为一个单人双人表达然后产生效果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很广泛很泛的一种相声。所以这种观点我认为其实无论是进行我们脱口秀，我说的漫才，其实都可以归到相声这个行业门类里。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有了很多不同的语言的门类呢？就是因为其实都是卷出来的，大家都想做壁垒，或者说做围墙立标签，这个里产生的目的，它这个行业发展目的绝不单纯的是为这个艺术行业所服务的，你懂吧？它要行业人要吃饭，它要传业，它要立标签，他要在这个社会上有文化艺术地位，他绝不每个从业者绝不是单纯的为这门艺术去想去考虑，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要说脱口秀来讲，你在我看来，他虽然是个舶来品，他从听西方听过来，但你发现脱口秀他说多了以后，他所传达的一些幽默的表达方式、一些技巧，跟我们相声很多都是相通的，是共通的，完全一样。到最后，因为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有什么区别呢？他都一定是一样的。但是说你说真正说做到区别来讲，那我现在最大的区别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引入人才跟教育体系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相声这个行业，观众一听，哎呀，相声就是传统，有大褂，有桌子，得有师傅，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相声非常固化的标签。实际上这些东西是相声产生以后慢慢卷出来的，这些东西与相声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这俩人站着说相声，跟他的你听这个内容，你不知道他的时程，你不知道他的大罐，你不知道影响你听他的表达吗？其实不影响。脱口秀的好处就在于他到中国以后，他打破了这层行业的壁垒。像你李诞说，每个人都可以说五分钟脱口秀，他欢迎所有人来说。一个人那天我问一个脱口秀演员，包括很多漫才的演员，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在学校，你大三大四的时候，你入学那有三个社团，一个相声社团，一个脱口秀社团，一个漫才社团，你会报哪个？他说我可能会到脱口秀社团，因为那个我到那就可以讲，我可以表达我说的东西。相声社团那我也想去，但是我觉得我得做事大褂啊，我认不认可我这段规矩不规矩啊？但是你看我们流失的人才。这个人可能是个人，这可能就是未来的郭德纲，可能就是未来的谁谁谁谁。但他做一个艺术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脱口秀？因为那个给他表达的机会。每个艺术的起源都是这样，我有没有一个欲望和表达的机会，在于你们谁把我能吸引过去，这才是今天我们这个传统行业面临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观点，包括在我们单位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打破我们的人才引才机制，不能再拿过去这些东西来框框。因为现在的观众文化水平高，受到的教育也高，他不需要听那些东西了，他能听的东西太多了。你就要把有能力的人要进入这个行业，要打磨他人性当中这些个天赋的东西，幽默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这个阶层从业者要做的事儿。所以其实都一样，包括你说相声为什么能上春晚，就是因为相声这个行业语言行业短平快，脱口秀跟相声都是不用道具，不用说，那是为什么叫文艺轻骑兵啊？下乡也是相声，他俩人方便啊。春晚这种文艺大拼盘，在一个年夜饭的时候，全国人民很直接的面对一个表达，所以语言行业它永远会占据这个地方，它就是有好处。相声不行，可能就是脱口秀，脱口秀可能就是，比如说小品。说原来为什么老是重中之重呢？
严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其实是这样，因为刚才两个问题我感觉聊的都是说关于这个随着历史的一个变化，时间的变化，然后人们的语言习惯生活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说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然后笑点啊什么产生一个差异。但其实我感觉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在我在香港、新加坡还有其他的这个欧美国家都待过，就工作学习过一段时间，其实我也尝试着去融入他们的这个生活，去听他们的一些脱口秀啊，或者一些各种表演形式。但是那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我没有他的这个生活环境，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就在一个切面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区域上一个差异。包括刚才提到的春晚的话题也是，很多人一直说过了长江或者过了秦岭淮河，春晚的这个收视率就会直线的下降。就关于这种差异性、区域性的差异的问题，现在这个抖音社也好，包括咱们这个曲艺界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式？另外还有就是，也看到您这个头盔啊，就是那个之前也在一个活动里听您讲过，说您之前从北京骑摩托车去过巴黎。其实在这种一路上，您是怎么去给别人介绍说您是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就是怎么去跟他们讲相声是什么？
他们也不太关心。
打破这个文化的这种樊篱啊！
我唯独被问过一职业，是在摩洛哥过海关的时候，坐那个下飞机的时候入关，他问你来旅游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说相声，我英语也不好，我就相声怎么说？什么 comedy dialogue？ 我说，然后人家没听懂，说他妈什么 comedy dialogue 什么乱七八糟。后来说你脱口秀，你就说啊，他就明白了。然后那个海国摩洛哥那个警察还挺逗，说你给我来一个，他就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说你能说一个，我说我说不了，我说我就走了，他就那什么。对，然后你像你说那个，比如说过去，其实在历史上啊，很多我们也员做过这方面尝试，你比如马三立、侯宝林啊，包括南方很多大家，他都会面临南北方语言啊这种差异化，因为那个时候隔断太隔绝了。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你在一个地方文化隔绝就是隔绝的，你听不到外边的东西，你到那你就是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艺术家也是为了吃饭，我在北京吃不上饭，我闯南方，那我就得学当地的方言，我得慢慢融入当地，要不没人买票啊。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哎呀，那我的艺术得走向世界，我要能让大家所知道。所以中国语言艺术为什么窄，因为它要能听懂。那京剧为什么还能走出一点，因为京剧不需要你完全听懂，他有唱，有舞，就相对于洋人来讲，还有打，洋人来讲好接触一点，对不对？这个你要说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做不做努力，其实想做努力，但一个是第一是没时间，第二呢，现在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已经不用我们做努力了， 就是媒体已经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壁垒全打通了。他天天欢乐喜剧人哪儿一放，连东南亚国外的什么华人什么的全都能看过，他一下他这种民族语言里边共通的东西一下就打通了。所以你看像是历史上我们到南方演出反而是那种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地方，他会接受度非常强。你比如说去深圳，去广州，再往南一点去马来西亚，尤其是去马来西亚，这个当年我们也很奇怪，是因为马来西亚当年的老华侨特别多，华侨他都是家里受教育很多的嘛，他有思乡之情，所以当年马季先生就去马来西亚，包括我们这个节目播了以后，在马来西亚华人产生的反应都是非常强烈的。我有好多观众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会七八国语言，什么泰语、缅语，什么那个印尼语、爪哇，他全会说，但是他听完这个相声以后，他觉得这个是所有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我感觉打动我的东西远比那些东西要多，就这个东西是他血液家族里边给他带来的东西。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要觉得到国外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用你去介绍很多东西，你发现全世界你无论走到哪儿，这种语言类的东西全世界都是共通的。我做一个播客局最简单的例子，我还是因为去摩洛哥，摩洛哥有一个城市叫马拉喀什，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非常好。马拉喀什有一个叫不眠广场，是当年他北非的这些政权啊，包括从阿拉伯帝国以后，它是一个刑场。这个刑场跟北京天桥的意义是完全一样，因为天桥为什么，艺术相声为什么在天桥，因为天桥杀人，那边看完枪毙，这边就听相声，先一枪毙把人引过去才能听相声，到哪儿都一样，
有流量。
对，我到马拉喀什发现这地儿跟天桥一样啊，他因为杀人人才多，人才多才能吃饭，才能娱乐，才能说相声。所以那个不眠广场你看有，你看那不眠广场有拔牙的，跟天桥一样，就北非拔牙的，他不光拔牙也是卖假药，给你拴根绳连垫底上，对对对，真一样。拔牙耍猴的啊，耍动物，他们耍蛇的，耍眼镜蛇的，然后包括这种街头的脱口秀，然后他还有说书的，就是北非说书人，跟天桥完全一样。但是这个东西跟中国是完全隔绝的，所以你发现只要在一个野生的一个社会里，这种东西它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文化所独有的这个东西。对对，特别有意思。它那个北非那，我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它有那种形式跟中国天桥完全一样，它有俩人跟这儿演，俩人跟这儿演呢，跟说相声一对一句，围了一圈人，那个人群里边呢有他们一同伙，这同伙是个女的，就穿了一身全白的一个衣裳。然后戴着面纱，然后这女的就在这人群里边穿梭，你知道吗？这就很吸引人，你过来你都会发现，哇塞，这中国的人你也得看，那时候俩人说，然后有一个白衣女人在这个人群里说，你也不知道她干嘛，但这个东西都是生意，就都是天桥的我们的技巧，就怎么把人能吸引过来，你知道吗？那个女的没有任何作用，她就是吸引人的，就是你就纳闷，那这女的是干嘛的呢？
然后就错过了。
但我估计其实是个男的，他不是个人，但他穿的非常的就雪白，戴一面纱，就跟有跟那种很无尽的遐想，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会有什么事儿，但你发现这都是技巧。对，
全世界的闲人都是一样。
对对，他特有意思。北非那个马拉喀什广场，就跟你看我们相声不是切口活吗？东倒西切，什么东倒西切呢？学山东话，学东倒嘛，就东边叫倒口，山东话叫倒口活。西边叫切口活，学山西话叫切口。马拉喀什也一样，他有一类节目啊，是专门学外地方言，因为他当过西班牙殖民地，又当过法国殖民地，他当地说这个博博尔语，就是那个南部非洲那个沙漠里，他既说博博尔语，还有人说法语，还有人说西班牙语，还有人说阿拉伯语。他有一类节目是专门外地方言的，就是一个博博尔的一个农村的一个人来说方言，这有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就说你这个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这外地外乡人，跟我们那个切口活完全一样，你知道吗？就非常好玩。
杨老师好。
哎，
那个我今天其实过来的时候没有准备什么具体的问题，就是来跟您闲聊来的。
哦，没，咱都闲聊。
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杨老师的一些背景也有一定的了解。
嗯，
我觉得呢，严老师可能跟我在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共通点。
比如呢？
比如我也是理工女，
哦，
也是理工男。比如说我原来也跨过界
啊。是吗？
对。
哦。
然后我在 我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湖南卫视当时非常顶级流量的一个选秀节目，
超级女，
而且并且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啊、是吗？哦，
对，啊、但是比赛结束了以后就结束了，我就转行做了金融，一做就做了14年，
哦，
这样子。其实今天来看见您呢，我就觉得特别深刻的认识到了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您在电视上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形象，可能只是说就是相声本身，
对。
但是今天坐在这里跟您聊了以后，更加深刻的对您这个人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
是。
就是有一句话我最近一直都在觉得他特别说的有道理，就是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当中他发展的这种深的深度和时间的维持的有多长，取决于他对这个行业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深刻的感觉到了您对这个相声行业甚至这个演艺行业的一个深刻的认知，比在电视上的更深刻。
啊，电视上都给我剪了，说的演什么都给你剪了。他觉得第一，他觉得说的不对，导演他们也听不明白；第二，他就说出去观众也不想听。
但是呢，我就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因为以前其实我也是半个脚跨入了演艺圈，但是因为我觉得演艺圈这个行业其实要从事下去的话，真的是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勇气，而且有时候需要一些运气的一个行业。我很想问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当时您实现跨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到后来您遇到就是说进入到这个行业了以后，然后您可能是有巅峰时刻，也有呢就是说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啊，我代表广大的粉丝和人民群众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特别好，这个问题是到一定年龄段你都会被人问。你要像这个问题我就问我师父，对，就是您一路走来啊，就是风风雨雨如此坎坷，是不是每件事就您如此让人感觉啊前刚不断，这么多事都是主意这么着，是不是到每个节点都是您自己做的决定？后来我师父说不是，他说其实到每个节点的时候你都发现都是命运在指导你做一件事情，没有越是重大的决定反而都不是自己做的。其实这也是我后来已经有一个感受，其实就是一路走来你发现其实都是顺其自然，然后你才发现呢，其实年轻的时候吧，一开始觉得年轻的时候啊想的少做的多，觉得挺傻的。你有没有这感觉？就想的少，就是年轻之后就应该再想的谨慎一点，再那什么一点，多做一点判断会更好一点。但是越大了以后你才发现呢，其实年轻的时候想的少做的多是件好事。其实好多你现在得到的东西，我认啊，你得到的东西都是年轻时候没怎么做判断，就是直接就去做，其实获得了很多东西。对，但是所以你看，所以好多都是命嘛，娱乐圈也是说什么小红是运，大红是命，这个其实是对，好多时候你很难想一些机缘巧合这个人就怎么着怎么着了，但是其实直到你一路能走到那个位置上呢，一定是你内心中是有一些信仰的，这个是对，这个信仰也许是对艺术的追求，对艺术的理解，也可以是赚钱吃饭金钱美女都可以，每个人不同的信仰跟他不同的东西会引导他最近走上那个道路，其实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到现在吧，其实你说对自个儿的性格其实都不太认同，在这个社会里都他妈活得很他妈纠结，知道吗？就是我那天我看陈丹青他们又老我说那句话，就我这个性格在这个时代他妈一事无成，一定是就是你无法做好跟人打交道做关系这件事，我是一个这方面能力非常弱的人，你知道吧，但是也很纠结，尤其在这个圈子，像您说，你其实中国这个无论到哪儿，演艺圈更是，其实都是人脉关系，中国就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嘛。对对对，但其实你慢慢你会发现，其实你得失皆由此，就你的得与失，其实都来源于你这些东西。对对对，你享受那些你得到的东西，其实就不要老去纠结于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你享受你得到那些东西，觉得哎，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对，你想到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很喜欢你自己。对，
哎，严老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跨界的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其实，从跨界肯定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也好，包括成年人也好，都想进德云社呀、包括像咱们现在做金融的，其实很多人也有很多人想进来，还有很多人想出去。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这个 survival bias， 就是幸存者偏差，就包括您也好，或者像岳云鹏也好，其实都是这个跨界非常成功的，让全国的大众老百姓得到了这个信息，看到了跨界的成功。
对，
但其实有更多的人他是不成功的。
对，
那么其实我们做金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会有一个类似于叫止损点的一种设置。
嗯，
比如说您当时在跨界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说，我就干个三年，如果三年没成功，我再回到本职或者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设置？当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慢慢的这种日积月累，可能也会有一些收获。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也是一种说法吧，就是凡事所经历的都是风景啊什么的，这种也是一种怎么讲对自己的一种宽慰。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社会如此功利的状态下，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肯定是有所求的，不会说只是说想纯粹看看风景就完了。
嗯，
所以这个之间我想了解一下您作为这个跨界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啊，对这个东西是怎么去看的。
我跨界不算成功，这东西其实我向来有一个认识，就是其实做演员艺术这个工作其实没有那么难。很多优秀的人现在不都讲，你看现在斜杠青年是个好词儿了，我当年跨界的时候斜杠青年是个坏词儿，你不专心干一个双班都会骂你。现在大家觉得斜杠青年是好事儿，其实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一样。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我优秀啊，你大部分看到这个行业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一样。对对对，还是在于你的认知水平跟你的学习能力。这还是你回到，这是学校教给你的学习能力这个东西。你像包括我学通信的，我的学习能力都可以指导我怎么说相声。没有上过学的人就是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学习的惯性，跟这种学习反馈对他经验的养成，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才会发现很多没有上过学的人，他在学习的时候是种什么状态，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也影响到我们这行。所以我为什么老说我们这行业学历是个大问题，那么就是大问题。这学历东西不是贴在胸前你好看，我是大学生，不是，它是引导你能不能提高效率，提高引入人才的效率，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像刚才您说那个一路走来这幸存者偏差这个事儿吧，这也是我也跟我们的很多孩子也聊过，就是说你们要看到每个人的成功，成功是复杂的，他有命运，有机遇，有他的各种能力。你们他能成功者表达的，你能看到的原因，只是成功因素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他们天天看那些成功学的东西，包括听成名的人告诉他们，全没有用。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说，记住，成功无法复制，但失误可以避免。对，你们要做的事就是减少失误。我们可以把我失误的东西告诉你，哪些弯路是你可以不要走的，我不告诉你如何你能成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估计到我个人问题，其实我为什么一直跨界呢，是因为过去那个工作吃不饱饭啊，我没有收入啊。所以无论如何你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先保证你基本的温饱，你要有一个营生吃饭的营生，还能维系你能够清静的做艺术。很多做艺术甭管是画家演员，你发现他到最后很纠结，过程很纠结，其实都是饿的。我跟你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饿的。艺术家没有能挣钱的，从古至今，从梵高那会儿就开始，你就记得艺术家都他妈很惨。清醒的艺术家，我不是说我啊，先保持能吃饭这件事儿，再去让你做艺术。这个的意义并不在于说你能吃上饭你做艺术，最大意义是你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跟状态去做你的东西。你要把你的人的脉络跟思想要捋顺，成与不成再说。而且成与不成这件事并不重要，在于你能不能成为一个人。你能不能成为明星，这他妈不重要，在于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活与不活，你能不能在这个社会坐着，哪那么多明星啊？社会不需要明星，社会需要一个一个做工作的人。你要先这个明白，你在这个社会，跟包括我跟我的学生价值也是说，你到德云社，你到这儿来工作，是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工作，不是我们天天要培养好多流量明星来做，这个基础就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那种灵光一显啊，灵光一现好东西，那都是我们不能预算跟预见的。对对对，所以这个心态你说的非常对，其实这应该是跟我们现在学生要说的东西，就你做人做事的心态，这也是上学教给你的呀。就你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就是这件事嘛。
就您其实刚才说的这些，更多是从个人的修为，让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水平，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而且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就首先是做好一个人，但是我想就是说，尤其艺术这个东西，它本身对专业性的要求其实很高的，就是它 实际上这个就您所说的这个教育系统也好，或者说全社会也好，它是有一个标准在那儿，有一个标准。
嗯。
但是这个标准，比如像您这种专业人员在圈内的人员，
嗯，
您可以通过比如德云社的培训体制啊，或者说我招收学员，我去培训他们，这些专业人员可以去建立。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普通大众，我觉得普通大众现在很多艺术门类是他们没有获得一个社会应该给到他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传递。
嗯，
比如说好多人说这个中国啊现在都是烂片对吧，拍的电影戏剧就更不用说了。
嗯，
这个前几天我看那个就昨天这个2022年的这个国家大剧院刚宣布一个戏剧演出，一共就四部戏剧，一部主旋律戏，三部这个中国戏。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会说，哎，那你看美国有更多的烂片，但是恐怕美国有烂片是，但是那个美国掌握专业话语权的那些人，就是掌握这个行业中话语权，比如他们评奖，他们去搞任何的东西，他们是牢牢把握住这个标准了。我觉得这个是关键所在，就你可以有烂片，你可以一天拍很多烂片，但是我专业人士，我通过一些东西告诉普罗大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我觉得现在包括刚才咱们同事说，就是粉丝，其实我说的直白点啊，就是我可能真的是比较反感这种称呼，就是粉丝啊这种，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程度实际是在扰乱这个标准。但是反过来你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粉丝确实推高了一些所谓的流量和舆论，让大家去来关注。但我认为还是回到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到底是我们的艺术要去迎合大众，还是我们的艺术把自己做好，把标准立好，让有见识、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来贴近过来？就这个标准怎么把握？
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宏大的问题。我先一点点说，粉丝这个问题，它不光是粉丝问题，粉丝是背后有资本、有流量的，再说是钱的问题，是钱来了，各个艺术行业都是钱来了，钱来了，你就记住就没有艺术家了。
嗯，
就这行人这样，我见得多了。啊，什么？我是艺术的，跟一钱一来，我们为什么叫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钱压奴婢手要放在艺压当行人的头了。对对对，所以钱只要一来，指导性话语权就绝不在艺术者本身了。
嗯，
对对对，安心做艺术人的人有没有？也有，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它是复杂的，艺术它不是生产力，艺术是要放在这儿让大家去鉴赏、去评判的。它跟社会的资本、跟国家的状态、跟国力。啊，跟地域区域文化，这都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到世界各大文化馆、艺术馆，你发现它代表的并不是那件艺术，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跟一个文化精神，有的时候包括是一些政治状态，
嗯，
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的。所以像你说那个行业标准的问题，这个是对的。行业标准，包括我们这行业也是，确实标准应该在我们这儿。但是核心问题是标准究竟是什么？
对，
标准是很难界定的。电影这个行业我们也很难建立标准，像美国它作为电影行业协会它评判的，你就记住一定有美国一些人一定也骂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对对，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标准有一个泛泛的标准，就是首先要是可检验的，这个东西同行要认可这个标准，第一同行认可，第二观众认为这个东西是美的，是享受的，是艺术品，我们要起码要满足这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上我们有一些门派啊，包括一些见解分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如果到今天我们确实丧失了一些基本标准的判断，比如像流量，我们眼看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好，但就是有人看，
对
这个东西，这个道理我到今天我也接受不了，我也很难想象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种状态，但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钱到位，到因为所有做艺术这一脉络的人他都不是完全是从业者，你懂我意思吧？今天我在这说一场相声，从剧务演出宣传到经理，这些人如果全是我说相声我可以控制，他们并不是啊，他是都是还有干别的工作的，电影电视剧其实都如是。所以像你说对，其实我们确定门槛确定标准还是对，就当我们都吃饱饭以后啊，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们行业里要一些人做出来给这个行业定一些标准，这个东西定标准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要吃上饭，我们成为艺术家，是来源于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我们艺术的修养，对这个行业发展的把控。但是这样，各行业都需要，相声尤其是需要。
谢谢杨老师。
那我继续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也会有比较一些分享机会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 分析报告，或者最近有一个新的分析观点。
嗯，
然后我们在输出我们这个观点的同时，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说有它有很多形式，可能你有比较一板一眼的哈，就比较可能就是我在那说，我缺乏一个带入一个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个人的一些经历，个人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举例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可以可能放一个图表在那儿，那么那这是一个数据支持，但是我也可以讲啊，说从在我投资的哪一年我有这么一个经历，这个作为这么一个要素在里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要加强我这个观点的这个可信度，然后能够增强我这个说服力，或者是我这个传播的这个效果。
哦，
那么您认为就是咱们从这个比如说相声这个角度，或者说您认为更广泛的说，因为您还也忙这个其他的这个门类啊，
嗯，
就是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播，或者说一场比较好的分享，它的一个您认为有哪些需要能够注意的这个你做到了可能效果就比较好的。
这个东西我先理解，就跟说相声一样，好东西是天生的，传播这件事包括分享表达这个天生的，像我们这行业也是，很多人干了一辈子以后为什么干不明白，就是因为他血液气质里并不带这个东西，有人为什么一干就灵啊，是因为他天生就有这种传播欲跟表达欲，让人接受亲近这种感觉。我相信这个在各行业传播着都是一样的。所以您要说这方面有困疚的话，我只能说是就是你多实践多练习多来，你就能摸索出来适合你的那种方式。这个是一个特别那样。
就我感觉到就是肯定是有一个，就是在你讲的那时候哈，
嗯，
你是有一个追求那个叫做当场的现场效果，对吧？
哦，
你得有一个表现的欲望，或者说表达的欲望在那儿。
对对对，表达欲望，其实我不知道说的你能不能理解啊。其实真诚很重要，对，真诚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站在台上，确实，其实真诚这个东西，你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目的。
对，就是你确实想把你表达，就你要信你想说的东西，这个最重要。
嗯，
我演员为什么假，是他自己并不信他说的东西，像是更是，他是一种近似于聊天的方式，你一假，观众马上会觉得这个人魅力荡然无存。这个人你一旦真诚，你信你的东西，你的眼神跟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有时候看一个人会有神，或者这个人演戏有神，说这个人眼睛有神，其实你看这个人眼睛可能很平常，你也看不出来他有神在哪儿，就眼睛很小。但是我们也是有的人在台上眼神就是没有，就我们也散神，就眼睛就没有魅力。但你发现你单看有神的演员的眼睛，你也发现也并没什么。这个东西是专业来讲是他五官综合面貌的一个体现啊，你的各种的表情，你心包括你内心的语言节奏跟你情绪的节奏是不是达到一个协调的点，这都影响你能不能接受跟亲近。所以就真诚的表达，而且要信你说的东西。而再有一个就是你能梳理出来你准确的这个脉络，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对，或者说抓住一些你情绪里边愤怒的东西，说你今天说的东西你是不是什么很愤怒，
得有一定情绪在，
或者很高，对，把握住你的情绪，不要有恨啊，恨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把握一些愤怒的东西，比如今天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因为恨他我才说，肯定他妈特有魅力，我跟你说，
就是一个情绪的支持，
对
对吧？
对，抓住情绪
支持，
相声也如是，就是我们相声真正的好的演员，不是什么会报菜名什么的都蒙外行没有用，好的演员是情绪的准确。情绪的准确，说话不要有废话，情绪不要有没有硬的情绪，表达传递都是准确的。
好的，谢谢。
严老师您好，那我想问一个就大家都问的比较宏大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个您个人的问题。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像很多表达是天生的，然后您呢在大学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创建了自己的那个戏剧社，然后呢您呢但是您又是学理工科的，您又是处女座，其实这两个听起来呢就感觉并不是一个很有表达欲望然后非常的有趣的这样一个组合。那您呢是什么时候不好意思，就您是什么时候呢发现自己有这种就是这种传播的欲望，然后呢又能够把，因为我知道我看过您的东西，其实您很多东西研究的非常的深入，包括您要准备一个东西其实可以看很多的历史啊，很多东西，其实这个还挺符合这种理工科加处女座的。那您这个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就是能够在自己的这种深刻和幽默的表达中达到一种平衡，您是怎么发现自己的这种幽默的表达？如果您特别喜欢这种幽默的表达或者什么的，为什么您当时大学的时候选择去学理工科没有学文科呢？
其实我们和东北挖掘的可能比较晚， 就是你要说什么喜欢表达，就是中年以后爹味儿重了，油腻开始，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只不过就是你到年一定年龄以后，你把你前半生所有的东西做了一个整合，这个整合有可能是主动性的，有可能是被动的。你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把你前半辈子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你学的通信，你在学校里跟大家打的篮球，你看的话剧，你天天在剧场上磨练的相声，对于包袱的运用，包括你对人文历史啊这些科学的涉猎，你突然又发现这些东西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通了。我们需要做这些，所以呢，为什么大家老讲通识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我们教会大家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通顺的运用在一起。你发现每个东西其实都是有勾连的，因为它都是经过你这个人消化了一遍产出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一是一个愤怒的人，人一愤怒就不油腻，我跟你说油腻是不愤怒，你知道吗？就对于什么事都行，都挺好，不错啊，这就那么很油腻，知道吧？你这一愤怒，我老说中年人，你不愤怒，你一愤怒马上不油腻。愤怒就是你还有不满，你还有追求，然后你还有不自洽的东西。这个其实是表明你这个人其实更向内，你更向里，愿意思考。所以你看，为什么脱口秀跟相声很多东西，你比如说脱口秀会有魅力，因为脱口秀你才发现他更向内。更向内的人一定是有魅力的，因为你看这个人在反思自己。所以你看为什么好多女脱口秀演员很多觉得很好，你像包括像杨丽啊，他们那什么女性比较男性到中年以后女人更容易向内。男人很油腻是男人中年以后更他们向外。你知道吧，朋友哥们儿，我要有局面有格局，我要我很傻逼是吧。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活到岁数，就是你完成了自然交给你孕育生命的这个东西，基本就差不多了。我本该活不了这么长，就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是就是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式。对，
您去演《福寿全》啊，这些到这个话剧，就是您有没有担心过，说我可能并不是像在戏剧学院的这些专业处，就是这个门槛？因为其实我是觉得戏剧。专业的东西还是需要很多，当然
是
对，可能因为是您个人在这个行业中这种通这种横向的这种悟性比较高，但是我也看到像德云社也有其他人，包括其实下周天津我要去天津去看那个窝头，对，就是您怎么看呢？就这个东西跨界它会不会导致我专业上的打折？
没事，其实这个东西是你说的问题是我当年很纠结的问题，你想我24、25岁我才进入这个行业。我又是一个在北京这种文化城市看了很多年，我对艺术殿堂对专业当年是比谁都敬仰的。我操，这大师专业中央戏剧学院，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侯宝林马三立梅兰芳。但是其实你干了过程当中吧，你发现第一你是逐渐在这种敬畏的过程当中慢慢养成的，你逐渐抱着一个敬畏的心在学这个东西，然后慢慢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就慢慢就融入你了。很多东西你在看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它到一定状态以后你发现都是相通的。对对对。然后你再看一些之前的艺术家，比如说之前的老前辈，他们在你这个同样年龄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纠结面对实践方面的这些获得跟你也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其实舞台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舞台实践、艺术鉴赏，然后加上自己的艺术判断，再往后其实就是你的个人修养跟个人修为了。这个确实，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有实践的机会，然后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在演员这个行业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被所谓的大师教题洗脑人太多了，很难人一辈子也不知道独立思考这件事究竟是什么，要勇于质疑和实践你所看到跟学到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不要怀疑自己的判断，观众包括刚才您回答您的问题，包括你的审美的时候看，观众也不要怀疑自个儿判断。我看这个东西，哎呀，我看不明白，我不喜欢，是我不懂啊。不要怀疑自己，你看它不好，那就是不好，知道吧？那就是他妈不对。观众不要质疑自己，演员也不是，要自己去思考这个东西的道理是什么。大部分艺术家也是自己思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演员不思考，他们学完就我们行话就想不能说糊涂相声，不能演糊涂戏。 要说明白的相声，说明白的戏，这个东西老师教不了你，都是你自己理解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跟活着有关系，你先能把人事活明白，你才能把东西演明白，剩下的专业的什么什么形台声台形表这些东西不重要，那个对于演员来讲不重要。
那我补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就是在这个喜剧这个泛喜剧这个行业这两年的整个这个业态怎么样？
嗯，
我觉得它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这两年大家生活都挺压抑的，
嗯，
所以可能人更需要这种喜剧啊，不管相声啊、脱口秀啊，去缓解自己，所以这个需求肯定是有的。
是。
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因为疫情，很多咱们这个尤其是以相声这种线下演出为主的这个生态，其实受到了挺大的影响。然后另外呢，可能就是从这个，因为相声其实绑定咱们这个，或者就是泛喜剧吧，绑定咱们这个艺人的个人身份也比较多，
嗯，
也其实风险事件也频出。
是。
那其实对于整个这个行业也或多或少的两方面都有些打击。
嗯。
您现在觉得这个行业在一个什么样的现节点？未来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原来是好呗，喜剧它不是到现在才火的，喜剧一直都很火。我们小时候为什么听相声，就是很专注的听，它不光是为了搞笑，那是一个填充时间的一个填充剂。那现在今天你看我也有变化，我这么多年看喜剧，我也开始在找轻松，对不对？我看这个东西，我并不是说有多大的审美，它技巧有多高级，我需要家里我是做着饭，有一东西放那，我觉得轻松就够了。所以可能喜剧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里边，它承担的作用也会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就是放轻松就好了。我们也不引导观众，您看什么好，您就觉得看什么好了。那我们自己来说，那肯定是有迎合市场的。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希望喜剧还是应该是还是希望做精品做作品，还是让大家能够有回味的，然后觉得是高级的，觉得是让人家能撞击心灵的东西，我们像这样的喜剧还是能更多一点。但现在说实话，你就记住它一火，还是那句话，跟钱就一定有关系，对不对？喜剧电影都那么卖座，夸一出一个投入也不大，产出那么大，它的生态一下就复杂了，因为所有人都钻进来了，他知道这儿有利可图，他一定会影响艺术创作。而且你记住，一切的外界因素最后的承受者一定是那个创作者本人，他一定会承受所有这一切，就是这样。包括大环境，这个现在这种我们所说的文化环境，包括审查呀、制度啊，对我们这些也影响很大。反正很难，做喜剧很难，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很细化了。因为我们包括播客，我们做什么，人已经第一，人活得很累，人每天我们又很杂又活的，没有时间思考。我们又很广，你知道东西又多，就你在这种环境下，我还能找出一个撞击你心的东西让你乐，这个太难了。第一，我要活过你。你看的东西我要比你高，我才能撞击你，因为你没有预料到。我的生活又很充实又很满，我又没有思考东西，我怎么能撞击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现在我们喜剧面对问题，我们去撞击一个如何思想如何丰富细致的一个都市人。
严老师，我想顺着您刚才那话题再追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就是那个现在老有一种说法，说一个好的喜剧一定会有一个悲剧的内核。就这个问题，就这个话让我非常的就是不太理解，或者说也是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每天工作挺累的，然后我就想看一个喜剧开心一下，哈哈一乐，然后洗澡睡觉。但是感觉现在的各种演出它就是奔着一个说我就要教育你，你一定要是我演完了你要有所收获。但其实对我来讲，我的收获就是哈哈一乐。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刚才您说的，它这种变化是，您觉得它是一个间歇性的过渡式的一种表现，还是说它以后就都会是按照这个方式，它就演进成了这个样子？
是这样，就是说喜剧包括艺术形式，它每个时代承载的功能不一样，相声更是。刚我说那天我做节目的时候，你刚解放的时候，你看老舍先生写相声，好多还有冷战思维，老舍好多相声都骂美国国务卿杜鲁斯，那时候有好多，啊。粉碎四人帮以后，像帽子工厂这些东西，他要说一些讽刺时局的事儿。解放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新鲜事物一到中国，很多新的社会现象，所以出现很多讽刺型的作品。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交流多了，是因为新时代以后，娱乐一岁变化，演员的这个在娱乐方面的层次方面一低，我们才有很多所谓的网络笑话、碎包袱串的。比如说说相声，不是说因为我们包袱碎什么，是因为咱们现在就很碎啊。你一天看多少段子，你告诉我，你就要求这种碎的东西，它产出的一定是碎的。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好多都不是创作者本身的，它都是时代要求的这样的。包括你说有一个提升价值跟有悲剧的内核是两回事，提升价值有时候是要求的。你现在我们做节目它确实要求你利益在哪儿，你的社会导向在哪儿，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实是。但是有悲剧内核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看你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喜剧跟悲剧这个事儿。比如说你今天上床看一事哈哈特高兴睡觉了，这有可能是个悲剧啊。对不对？那第二天你不能你乐半天，你不第二天还得上班吗？对不对啊？这喜剧悲剧就看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对对对。但是我不悲剧不是说我的喜剧这个东西一定是我跟咱。这个东西好多理解是来源于喜剧的优越感，因为很多喜剧是因为来源于优越感，就是他起来啪摔一大马趴，我为什么哈哈会乐呀？是因为我没摔，你摔了。你这个我之前说过嘛，像陈佩斯老师他讲那个喜剧那个事儿，就是动物是没有笑的这个反应的。你看《西游记》孙悟空，你发现乐跟愤怒是一样的，所以说摔来源于这个反应的乐，跟这个反应的惊恐是一样的。猴的时候他摔一跤我很害怕，我操，我是不是又也摔了，我不能预判我会不会摔，他摔死了我会不会摔死。但我学了文化知识以后发现，哦，他只是摔了一跤，我不会想这么摔，这个情绪才演化成你牙摔了我没摔，这就是高兴优越感。
说的这个话就是我刚刚田老师讲我特别有共鸣，就是其实悲剧就有点像是那个马志明老师之前说的这个两个人在街上骑着车谁压谁脚了，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就是有悲剧内核。其实你看这其实这市井小人物的东西，他永远是大家在争的，你说三块钱我说两块五，你说今天这个八马褂里的你说五点半还我就要跟你说五点二十六还我，其实他永远是在这种悲喜剧。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其实是我不赞成那种碎片式的笑料。但是我觉得确实大家，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就是那种回家想开一杯可乐然后躺在沙发上。但是其实我自己试过，因为我自己其实是逼着自己去，比如说晚上很累的时候还去看一些所谓的那些证据。哎，我发现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是你逼着自己跑步，然后你大汗，当时你跑步的很痛苦，但是你大汗淋漓以后获得的那个多巴胺的那个快乐。
是是是。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所以我觉得生活可能还是得需要点这个，现在这个东西不是太多了，是太少了。
对，其实就是在都市生活，尤其是你被充斥这么满啊，你被影响这么多的时候，是应该找一些自己的自主空间的。你有多少的阅读跟你的娱乐是你自主的？
对，
很多人丝毫没有自主意识，从早上到晚上的所有东西都是被投喂的。今天尤其年轻人更可怕，00后有他完全被投喂，他没有任何想。我想看没时间，因为看不过来，全是新的，我根本就没时间判断了。时间长了以后他一定会被洗脑成让他看这些东西的人，这是最可怕的。
像我们去看书一拍，我就觉得就有一种仪式感。
对，其实这也你说这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比如观众寻找的这些对传统文化的仪式感跟这种认知的状态，它究竟这个点是在哪。有一段时间我是把握不清这个东西的。对对，其实这就还也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对自身文化认同的找寻呐，包括群体记忆的这个东西是浸染在艺术享受这些不同的共同的感觉里的。
因为前段时间看那个节目，就是您有讲也参与这个脱口秀的一些活动是吧，然后说考虑到就是这个其实脱口秀和相声有很多相似有很多这不一样的地方。您说这个因为我看了几集啊，我觉得它比如说有一些角度，比如说就是它可能偏有点像传统的或者西方这个脱口秀，它是一个从性别的一个差异角度，对吧？它会讨论一些话题。然后有些脱口秀节目现在是它会从一些，比如它从自己这个个人的对一些社会现象，但是它落实到个人的一些遭遇上头。然后这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角度和思索。就这个，您说现在这个，就像现在您看这个脱口秀和从这里边您做这个活动和做接触，然后到现在感觉有哪些说这个东西？哎，还是有很有一些感受，很有一些觉得可以借鉴的这些地方。
我觉得脱口秀对于我们，比如专业的相声来讲，我们还是借鉴。其实，在行业养成跟人才引进，就刚才我说那问题，就是它所能让我们借鉴的，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个引援的机制能放得更开一点。就是我老年，我跟庞博那个对谈，我脱口秀跟相声是前世今生嘛， 就脱口秀它为什么让你觉得有魅力，是脱口秀那为什么今天都讲人设呀，这个人人设一稳，他性格一稳，就容易记住他。脱口秀是先把这个门槛就设在这儿，你上台要说，先说你自己，行业要求你有人设，这个一下就高出很多语言行业一截，他就一下就迈上一个台阶。相声一开始也如是，天桥一九二几年在马路上抱土扬灰，天天下雨的时候，你给人说报菜名地理图，谁听啊？一定是自我表达，他的这种野生状态跟今天脱口秀是完全一样的，他是慢慢慢慢，我老师卷成今天这样的，有了人听了，有了剧场了，有了国家认可了，有了身份了，他才会卷出各种方式，子母哏呐、歌颂型啊，他是慢慢慢慢社会要求你这样的。但脱口秀今天的方式，他只是一开始突然产出，他有了需要一个个人表达的方式，所以他先天站住这种表达方式点，就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要看脱口秀，不要看现在，要看20年、30年、50年以后脱口秀会变成什么样，就是说被时代和市场影响以后，这些表达者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才最重要。但是你像你说的，就是我现在跟我们说的相声，就是我们让脱口秀学习，就是我们学习这种表达的方式、创作的方式和表达创作的欲望，这是相声今天欠缺的。我们今天还在想，我学几个100个传统段子，我这辈子就吃饭了。是，这个可以吃饭，在这个行业，在这个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社会里边，不见得还能再有生命力，能走出反转出很多东西，因为它是个与时俱进的东西。对，
嗯，就是脱口秀，感觉他们的现在一些这个新的材料是吧，或者说他们一些新的这个，新的这种观点非常新。
对，
这是一个他很有活力的一个地方。
对，他要求是你不说你自己，你没观点，你有没有资格上台？他立了这么一个就很厉害。我们是你不会菜菜单子，不会报菜名，你不能上台。我们上台这个门槛上有区别。现在是我们如何双方把上台这个门槛要互相的取长补短，这两个都对，都有用，但是不能设壁垒，你那个不对，我这就对，这是大问题。嗯，都要有，这是双手，左手跟右手，
就这个特色，艺术上的特色是吧？
对，
或者说你说这个人设，还有这个艺术上的这个形式上的一些，他说一些准备和基础，
对，
这两个东西。然后后边再说到那个，在这趟追旅行，然后也接触了很多这个不同的。这种说艺术或者说这个喜剧的形式哈，你说看这些喜剧的形式，它应该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吧，应该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内核，你能讲一讲吗？
其实我个人观点啊，就喜剧这个东西呢，最后到最后，作品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对呢？是对，作品是对的，但主要还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老说，我相声这个东西能干得好，干到最后就是打磨你人性当中那些善良跟可爱的样子，这是人类共同我们能构建出来的彼此认同的东西，就是打磨你人性当中那些幽默可爱的样子，可爱最重要。所以你发现我们看到很多的艺术大师、喜剧大师，你很喜欢他，为什么？你觉得很可爱，他并不一定他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这是，但是这些可爱的状态是他常年优秀的作品把他自己打磨出来的气质，这个是最后艺术家喜剧做幽默这个事最后要达到的东西，你知道吗？并不是说你说了什么段子，这个不重要，到最后。
杨老师刚才就是都那个提到那个脱口秀，我对这个也挺好奇的，
嗯、
因为我就可能脱口秀在国内时间不长，但是在国外吧，可能也是一个应该是也是一个就很成熟的一个行业，可能国外的我稍微看的多一些吧。然后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就咱们现在国内的那个脱口秀的目前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状况啊，因为一般从外行感觉这个脱口秀。可能相对传统的像相声这些需要这种基本功啊，需要什么的，可能感觉好像门槛会低一些，可能有些人就是确实他就自己表达力很强，或者是编了一堆段子然后就可以上台了。那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他后面是不是如果他要持续的要想，不是说就是一个流星式的那种，要持续在这个行业做的话，他是光靠个人能力就可以去支撑他的创作呢，还是说也是需要有团队啊？这个我不太了解。然后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脱口秀我不太了解，他现在的这个说这个模式是跟电视或者一些媒体绑定的多一些呢，还是说靠现场演出？这个可能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脱口秀他这个，当然我也不太了解，他这种东西，他这个名词定义现在也有争议嘛。我们究竟是到底是脱口秀啊，还是单口喜剧这种东西？他产出的方式究竟是当年是午夜节目大家做，还是说在咖啡馆什么样？但是我们就那些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到今天中国这个状态。 他现在你不得不说今天脱口秀很火，是因为通过综艺节目，我们通过脱口秀大会这都看到的东西，才把大家引到小剧场这看这东西。所以其实在小剧场说呢，跟到电视上节目呢，严格来说它算两个东西。节目整体它有一个节目的效果，包括在节目上它照顾的不是现场的东西，它照顾的是播出以后大家隔空这种感觉，其实跟相声当年这种差异化有现场的交流感。这个东西有时候说其实生态现在是这样，像您刚才说那个教育这个东西，脱口秀很好，就是我不得不说你包括效果单立人他们从业人员整体的文化水平素养就是很高的，所以很明显他们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四五年以后，他们就能总结出一道很完备的教育体系。你看包括他们单立人效果，他们现在招人都会训练营训练班，而且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你发现脱口秀人一进来以后大家很容易传播技巧跟技法，教你怎么说脱口秀，大家会无私把这个东西教给你。
好了，大家对相声和喜剧艺术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 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阎鹤祥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